我们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执行圣餐礼，一起来唱赞美诗296首假调。请起立，今日我们在中圣餐礼，它是领受生命的盛会，领受生命的盛会，生命是我们这个信仰核心的主题，其中最重要就是永远的生命。一样，我们来看赞美诗第一首前一页十大信条，我们的圣餐礼怎么描述。在这边谢题哈，考神学院这或者是中高教育的教员，这几乎是必考题哈。对啊，因为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当教员？你有什么资格当传道？请原谅小弟用词遣字比较严厉一点，因为这一场会是严肃会，感恩的严肃会，所以四大信条请所有弟兄姐妹想办法背下来。第七条，好，小弟念，大家仔细看，信圣餐是为了纪念主的死，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团契统领主的肉主的血，为要与主联合，方能在末日得到永生，在末日复活之典礼，而且这件事情要时常来举行，但必须只能用一个无酵饼和一壶葡萄汁来举办。阿们。这就是我们的十大信条里面关于圣餐礼的精简描述。在神学院简明的传道，光这一句话就帮我们上课上了2-3个小时、我们是神学生哦，不是初信主哦，可以举一反三的，但尚且都要上个2-3个小时才能够把圣餐礼的道理完整的讲解清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到了比较现代化的时代之后，比较功利的社会之后，我们越来越喜欢便宜形式，我们的圣餐礼越来越短，以至于我们的传道上台道理越讲越精简，然后进一步又影响了我们的孩子对于圣餐的认知越来越模糊，所以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进来，哎呀，反正有到就好了，迟到个20分钟又如何？反正有来就好了，干嘛不准我穿凉鞋来？到了，这些孩子后来变成了社青，变成了中间，现在大量的分布在全台各地真路教会里面，成为我们看了就会想流眼泪的那一只羊。看似在羊圈里，但却不看重神的盛会。但是我们一样努力配合时间，尽量准时结束。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11:25。25节，饭后也照样，耶稣基督也照样拿起杯来，然后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先读这一节，为什么跳过前面的薄饼？因为这一句话才是整个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最关键的地方。我们所谓的新约这个字眼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希伯来书把它放大了，用前约后约，用新约旧约来形容耶稣基督所立的约跟之前的诸约。 那是另外一个主题啦，但是小弟因为有讲过哈，啊 ，YouTube 上面也有，所以我选择在这里不刻意讲那个主题，才会讲昨天的日光之下的福乐，啊，也是逼自己讲一点不一样，但我真的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希望你们有兴趣有心的话上网看一下，那个对于新旧两约的关联性的那个认知，小弟相信可以帮助你们往前走一点点，甚至你们将来可以认识的比我更深入也说不定。圣餐礼它是一个约，从约的角度要来看圣餐礼，这个约必须用到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们才会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不管这个教会是给我两场还是给我三场还是给我四场，一定会讲到血之约，若不流血罪绝对不能赦免，这个观念贯穿整个圣经，贯穿整个神给赋予我们的生命观价值观甚至是宇宙观，这个观念不懂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看重什么叫做圣餐礼，所以一整年都不来参加那个安息日，我们就说好啦，那你至少回来领个圣餐。小弟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样是在帮他还是害他，这是我们过去以往几乎所有人的习惯，至少回来领一下也好，这样真的有算按礼领受吗？一个基督徒不在乎十大信条、十条诫命，不在乎守安息日，不在乎彼此相爱，也不在乎读经跟祷告，但回来就要领受将来跟耶稣能够合而为一，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的这个圣礼，他是吃喝自己的罪，还是修补跟神的关系？这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以小弟牧会自己注目的教会，通常我会鼓励他们回来悔改，不是回来领圣餐。忏悔你这半年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你把神放在哪里？你把他当一回事吗？你真的在乎得救吗？你真的想得救回来跪着悔改，然后按理先不要领受，因为小弟个人的判断，他现在的他不配，他喝有极高的风险，吃喝自己的罪，但若他愿意悔改调整脚步，哪怕是两个礼拜后另外教会办年恩会，我会鼓励他去。他若不悔改，今天领完圣餐一样出去出入那个风化场所，沾染负面的习惯，开口闭口都是难听的话，他继续从事神所不喜悦的职业，而且还觉得我很好，小弟真的觉得他正在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小弟希望我们调整对圣餐礼的观念，这是一个用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圣约，正在举行立约的过程，要经常性的办理圣餐来回想那个血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细讲太多，我们把23节到26节读完一次，再次思想这个圣约，神要向我们表明教导我们的事情。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因为我念就好，因为大家念声音会比较杂乱，见仁见智，因为我个人容易受这种影响，所以我不喜欢大家一起念，请原谅我。我希望大家专注看我来念，因为一样会有声音。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因为他没有直接参与那一场耶稣基督为他们所办理的所谓的最后的晚餐，所以圣灵启示他那一个晚上的情形，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饭后也样照样拿起那一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都是为了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的那一刻。 27节，所以不管我们来参与这次圣会的，不管你是谁，只要你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在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先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再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在吃喝的时候，如果不先分辨这就是主的身体，在灵里面已经成为主的身体主的血，那你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哥林多教会当时办圣餐之后，出现了很多软弱的、生病的，甚至有人因为领圣餐死的也不少。31节，如果我们懂得先分辨自己，我们就不至于在领圣餐的时候直接受神的审判。阿们。圣餐里是不是耶稣基督亲自示范？是哦，动作比洗脚里好细节更多。主耶稣没有吩咐要照此而行，有哦，祝谢饼之后，祝谢杯之后，都讲了同样的话，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跟得救有没有关系？有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那边的叙述。来，我们再复习一次，请翻回来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一场道理逼走了很多没办法单纯相信的人，虽然亲眼见证耶稣行了各样的神迹，拨饼给千人万人吃饱，但耶稣基督今天讲了一个不合乎逻辑的话，他们毅然而然就选择我不再跟着这个可能脑袋有问题的人。耶稣讲了什么道理？第六章53节到56节，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人子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很常对自己的自称哦，你们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54节，他把人子替换成第一人称代名词了哦。所以你们只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会有永远活着的生命。在世界末日那一天，我会叫你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他里面。阿们。所以请问领圣餐跟得救有没有绝对的关系？有哦，而且它不是一次性像洗礼洗脚礼哦。耶稣基督不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边讲的道理，还是在那一页所讲的道理，都是吩咐要常常做这事，越长越好。所以使徒教会他们那个时代几乎是周周都办圣餐礼。东南亚比我们落后的国家，圣灵刚建立他们没多久，那些教会他们就真耶稣教会，他们很多都是一个月办理一次，而我们已经够偷懒了，我们一年一个教会只办两次，请务必要慎重之。所以跟得救有绝对关系，因为第一个53节54节，耶稣说要领圣餐，常常领，你在末日你才有复活的盼望，你才会有那个真正的福乐，就是把永远安置在心里，你有坚定的信心这件事将来一定会发生，因为我经常在领受主耶稣的肉，领受主耶稣的血。55节56节，耶稣说这件事情是会让你跟我产生一个密不可分的连结关系，因为你已经在我里面了，我也在你里面，很像两团黏土硬是把它揉在一起，然后搓揉到你无法分辨谁是谁了。就如同创世纪里面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原文叫做变回原本的同一块肉，还没有被切割之前，被剥离之前，他们是紧密相连的同一块肉。这是跟耶稣基督产生最亲密最亲密的时刻。当然耶稣基督跟我们亲密的时刻方式很多，包含圣灵充满的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也是，但是领受圣餐又是另外一个意涵，他就在我里面。我好几次领圣餐我差点吞不下去，因为真的会强烈产生一个我不配让主耶稣进入我里面的那种自卑挫折。 但是我也知道主耶稣真的很爱我，我即使这么的烂，这么的不堪，他竟然还让我当传道，我怎么可以这么幸运？所以含着眼泪把那一口吞下去，然后立志我下一次要做得更好，在服事上遇到挫折我绝对不要退，我要坚持到最后一步，因为我讲的道理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刺耳、很受伤、很难听。很多人希望真路教会不要有我这种传道，没关系，只要我任内可以救三个人、五个人，我愿意，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我不配，我是个浪子，我回来了，我原本只想当个仆人，但主耶稣竟然让我当传道。所以这件事情，在领圣餐的时候，是你跟主耶稣产生另外一个属灵上面的紧密结合的亲密。我们常用词叫联合，与主联合，它跟得救有绝对的关系。圣餐里的意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逐一细讲，我们都很熟悉的，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牺牲，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为卑贱，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承受我们自己应该受的苦，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尝了永生不死的神永远不需要尝过的死亡的滋味。再来，办理圣餐的时候，另外一个意义，我们刚读了经文，要表明主的死，我们都很熟悉，老生常谈的表明的原文意涵里面包含的宣扬、宣告，这个更接近我们现在的用词，宣传。所以为什么灵恩会要跟布道会联合在一起，除了有耶和华节期的意涵在里头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要表明主的死，到处跟别人讲，独一真神为你死了，你爸爸要救你，我的好朋友，请你来我们真路教会，请你回到爸爸的怀抱，请你认主归宗，请你成为他的，回来成为他的孩子，因为他替你死了。所以我们前面会有两场到四场的布道会，甚至我来之后才封闻，原来台北教会是办理更多天的。一定要，所以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我们发过几张传单。如果我们连表明主的死一次都没做，小弟一样个人会建议这一次暂且先不要领，因为真的用通俗用词太白目了。这段经我们读了多少次，要纪念他的死，要表明他的死，他每一次领了之后照样不发传单，懒得跟同学同事稍微提一口，我们晚上布道会要不要来，哪怕这样都好。如果都没有，你真的吞得下去吗？所以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这件事不能停。另外一个也是我们都会翻的，来，请看哥林多前书10:16，使徒行传10:16，因为哥林多教会混乱圣餐，所以保罗花了一些时间，花了一些篇幅在书信里面不断警告他们，一定要慎重。10，我们来看16，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刚刚在犹豫要不要讲，因为时间快到了，简单讲，我们耶稣为我们擘开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叫做教会，虽然是不同的时空，但是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那教会是谁组成的？是你跟我所组成的。那我们老生常谈的观念， 饼怎么做成的？每一颗麦子，谁是麦子？你跟我都是麦子，耶稣是那出熟的麦子，藉由那一个麦子落在土里死了，才结出我们这些后来的一个一个的子粒。所以他是长子，我们是弟弟妹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麦子。我们得破碎自己，丢掉自己在外面的包袱、自尊、自以为是，来到教会里面，只把最纯粹的真理的属灵的那一部分，就是麦子去掉壳子的状态，呈现在弟兄姐妹面前，然后彼此联合，我们连在一起，一起被磨碎。你有软弱，我知道，我为你祷告。我这方面很软弱，你也知道，请你帮助我。互相包容，不是互相批判；互相帮助，不是互相扯后腿。我们一起被磨碎，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剥开自己的身体，我们难道不能磨碎自己吗？磨碎完之后，用水跟圣灵把我们和在一起，使我们成为同一块饼，一起为了真理被火烤，最后一起成为同一块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如果我们还不能放下对身边的某一个人的仇恨，小弟一样建议我们按理暂时先不要领受。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23节到24节。所以当你们在祭坛准备要献上礼物给独一真神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想起了你的兄弟姐妹当中有人跟你之间互相是有怨恨的，那你就先把礼物放在献祭的祭坛前，你要先去跟你那一位弟兄姐妹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我们领圣餐，耶稣跟我们立约，所以我们要跟主耶稣立志。待会要唱的297首就是为主立志。那先立志，放下对身边的人的厌恶吧。我不相信我们全部都是圣人，心里对教会弟兄姐妹没有任何负面的厌恶的情绪。连我这个传道，我对我部分的同工，我都偶尔会产生负面的观感，但是每一周责备自己，主啊，请原谅我的骄傲跟自以为是，我凭什么看我比他强？我凭什么认为他比我糟？虽然我觉得他那个缺点真的需要改，可是我不应该用厌恶的情绪来面对他，我应该要用爱他的情绪为他祷告，他没办法改，我为他进食祷告，而不是背地里找其他的人埋怨嫌弃那一个同工。小弟承认这样的事情常在我身上发生，这也是我觉得自己不配当传道的原因之一。我很小心眼，很自以为是，所以每一次在临之前，我都求主耶稣帮助我放下对那一些人那种负面的情绪。会生气会难过是正常的，但不应该厌恶他恨他。如果我们心里今天还有一个人，我们觉得他最好不要来我们教会，他滚回台北教会，不要在我们信义教会，如果还有这种心情，小弟会建议暂且不要领受，先放下仇恨，再回到祭坛前，把自己像火祭一样献给主耶稣。这是罗马书12章第1节，主耶稣对我们的勉励。那接下来请原谅小弟再讲更严厉的。我们按理领受，第一个要预备身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1章22节， 十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想吃东西想喝东西，难道没有自己的家吗？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呢？今天来领圣餐，如果没有先调整自己的身心灵就来领，真的是藐视神的教会哦。那是一种找死的行为，那是准备要吃喝自己的罪的一个铺陈。所以我们领圣餐，如果在我自己注目的教会，前一天的安息日领会结束，会后报告由我这个注目传道上来讲的时候，我就会提醒大家，明天是来朝见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活下来的大恩人的重要的感恩之日，请每一个人用这种心情来拜访主耶稣，请把你最体面的衣服穿上，请你把你最好的礼物准备好，宝贝、孩子、亲爱的，走，我们明天要去看那一位用他的生命拯救我们全家的大恩人，我们去给他磕头，去给他献礼，我们早一点出门，我们去先花一点时间做寒暄，叫做祷告预备心，然后把自己全然献上，不断的一直感谢，当初如果没有你，我们家今天不会过得这么好，如果当初没有你，我的孩子一定无法顺利长大，如果当初没有你，我跟我太太早就分开了，如果当初没有你，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像清晨的日光照在我身上，把我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因为你蒙你的恩才成的。所以宝贝，我们一起跟主耶稣谢恩，然后聚会过程中不住谢恩，不住感谢，或流泪，或微笑，或自责都好，我们就是来谢恩的。请不要穿的夹脚拖进来，请不要随便穿一件休闲裤进来，不要用外面那一套话术，这是我的家，我在我家都这么随便，这里是永生神的家，你要通过最后的审判进入天国，这里才是真正你永远的家，不然我们只是近乎得救，我们还没有真的进到真正的得救的地步，保罗才会说我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我还没有得到。所以我们的穿着还有我们的时间，我们几点来，有在会前祷告的时候就出现吗？没有，请先悔改。有在第一堂崇拜聚会的时候，何谓崇拜？用中文来思考就好，从向上仰，向上显露仰慕之情。何谓拜？向下磕头谦卑，承认自己的不堪，来到神面前做崇拜聚会。如果没有，请悔改。如果今天办理圣餐礼开始，我们还没有进来，小弟建议这一次的领也先暂且不要领受，当然是小弟个人建议，你若心里真的你觉得很平安，小弟不予置评，小弟会尊重，这不是命令，建议不要领受。今天约好了十点面试，你十点二十分才进来，你觉得面试官会觉得你很好，你很棒，你很尊重我们公司吗？如果你觉得不会，同样的，你根本就不看重这场盛会，你只是来应付一下，外面做更重要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再来参加这个次要的活动，那建议你先不要参加。你有自己的家，你可以回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请不要藐视神的教会。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全程参与的，小弟建议不要领。 第二，还没有在教会里受洗的先不要领，因为这是从逾越节出来的概念。好，外邦人不能吃逾越节的羊羔。好，第三个，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一起领受，因为逾越节就是只能在那个用羔羊的血他牺牲生命用来保护那个房子的那个门里面的人才能够吃那羊羔，在门外的没有资格。虽然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一定得进去，因为那是用羔羊的血所铺出来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要进去。你不在里面的，你没有受洗的，你没有聚在一处的，请不要领，不要那么给搞，打包回去给那些在外面的人吃。会举这个例，就是因为真的有发生。不要，因为这叫联，这叫团契，这叫联合，彼此联合。所以，如果今天他真的是因为他不可抗拒的因素，他没办法来领，他过去领的主耶稣都会纪念，主耶稣会怜悯他，现在心里固然愿意，可是他真的没办法来。我们也不用自作聪明帮他打包外带，甚至是可能害他吃喝自己的罪。好，然后再来也是一个，也是最后是最严厉的，还没有犯致死的罪我们才领受。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论到那一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滋味，而且还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请问在讲谁？在讲每一个受洗的人。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希腊文学的造诣非常高，他用了很多不一样的修饰跟形容来讲同一件事情，都在形容受洗的基督徒。如果今天已经受洗归入基督了，还离弃道理，那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再一次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再看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还故意的去犯罪，那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一次献上的赎罪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恐惧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二十八节，今天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只凭着地上的两三个人来做见证，那个人尚且都没办法得到连续而死，何况今天有基督徒故意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个使他成圣之约所流的血当作稀松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想看，这种人要受的刑罚该怎么加重呢？赎罪祭是永远的，肯定，所以主耶稣在五祭里面设立了燔祭，燔祭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记得第一章第五节，我太久没复习了哈，那我背错的话请原谅我。开宗明义就先讲，献燔祭是为了赎罪，每天早上起来祷告跟晚上睡前的祷告都是在献燔祭，为了赎罪。但是一年有一次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最特别的那一次预表耶稣基督的牺牲立约所流的血，那一次的献祭一次 具有永恒的功效，不仅永永远远有效，还可以溯及既往，过去所有历世历代在他们当代里面恪守当代神给的诫命律例的人，都能够承受耶稣基督宝血所立下的约里面所应许的福分。但是有一个但书，一旦我们故意犯罪，离弃真道，耶稣基督的爱难测长阔高深，确定，但是不是没有边界没有限制，我们再烂他都会洗净我们的罪，那是只有第一次有这个效果。接下来每一次的早上的燔祭，晚上的燔祭，每一次领圣餐的悔改的献上的赎罪祭，要这个赎罪祭还有功效，我们不能离弃真道，我们不能故意犯罪，不然耶稣的爱到那一刻就终止了。所以我们真路教会为什么会说犯了致死的罪，真的是希望不要领，只因为真的怕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今天一点点罪尚且不能得救，何况犯了致死的重罪，还要故意吃主耶稣的肉，喝他的血，亵渎他的圣体，这样的罪我们哪承担得起？过去我们干净的时候领着圣餐，神都纪念，如今我们犯了在过去摩西律法会直接处死的罪，到恩典时代虽然看似被放宽，看似而已哦，真相只有审判台前最后判决出炉才会知道结果。我们就不要领了。所以致死的罪有哪一些？第一个，拜偶像，哪怕是一次，像我们传统的建议，不要再领了。过去领的神都会纪念，但你已经跟在属灵上跟婚姻配偶之外的第三者发生极度亲密的关系了。我们的神是忌血的，是极度洁癖的神，他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虽然他愿意再给机会，但那个机会不是我们当传道的职务会的成员说了算，那个只有将来审判台前才会知道、哦、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拜过偶像的，在丧礼曾经下跪磕过头的，我们不要再领了。第二个，杀人的，不管是怀着恶意，在受洗之后也曾怀着恶意真的夺取过别人的性命，不管你用的是慢性的还是一次还是瞬间的，包含了堕胎，恶意的堕胎这件事。至于检查出畸形有病 有那个严重疾病的那个胎儿，那个不在这边特别讨论，那叫极端的个案。我们讲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在讲哪一种堕胎，不想负责任，不想进入婚姻，放纵情欲所产生出来的胎儿，我不要他的那一种，那当然是杀人，毋庸置疑、哦、第三个，已经在真耶稣教会受洗的，后来又跑去别的教会接受他们洗礼的、哦、这是藐视第一次洗礼的功效。为什么去那边接受他们的洗礼？一定是觉得，哦，调整我的用词了，没意外，应该是，哦，潜意识已经否定了我上次洗礼的绝对性。如果你的罪已经被主耶稣洗干净了，你去外教会接受洗礼意义是什么？不就洗不干净才会再去重洗吗？不就是不认同真路教会所传的真理才会离开吗？既然离弃真道，赎罪祭不会在你身上了。这是亵渎耶稣的血，第一次为你在你身上浇灌你全身，洗去你所有的罪，覆盖你所有的恶行，那一次的恩典，明明的羞辱他，建议不要再领了。第四个，我们最容易犯的，包含传道也是， 只是你们犯了，虽然严重，但不会有高调的公开的处理，但传道一做一定会除名的。奸淫，跟你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跟别人的配偶发生性关系，或许你是单身，但你跟别人的配偶，好，然后或者是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最后却没有进入婚姻的，更糟的，跟相同生理性别的人发生性关系，好，还有很多人犯，却认为那个没什么的。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而离婚的人，最后放纵情欲再找自己喜欢的人又嫁又娶的，就是讲的再婚的人，这是淫乱，毋庸置疑。这篇道理我可以讲两个小时，从旧约讲到新约，不怕你们笑。所以我妈希望我不要讲，因为我爸就是这种人，这是死罪，毋庸置疑。他还活着，他带着新老婆也受洗了，在某个教会生活，甚至跟某个趣事传道常常一起出去同工。这些都是淫乱的罪，如果我们做了，不要再领圣餐，过去领的神都会纪念，但今天我们如果领，贸然领，真的吃喝自己的罪的几率极高。我不是神，我没办法做出最终的论断，我们只能照着圣经的经文，用精简的，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来互相提醒，求神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待会要按理领受。另外一个就是上述那些不该领的我都没有，那我们就好好悔改，好好的警醒，我们就领。因为没事拒绝不领也是一种不按理领受，心里不平安，感谢主，那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功用。我们有讲圣灵功用，第一个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话，第二个叫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第三个畏罪畏义畏审判，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会自责，感谢主，那绝对是圣灵的感动。不要因为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你就放弃，赶快自我反省。只要罪不致死，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低着头向他 谦卑的下拜，祈求原谅后领受他。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祝谢。